本节目由九二零影音工作室创意制作。
潮爸辣妈节目版权归合肥市广播电视台所有，任何未经允许的传播行为均属违规。欢迎与九二零影音工作室沟通合作事宜，电话0551-6350-9356。
走在大街上，我希望听见别人叫我
小姐姐、小姐姐、小姐姐，
而不是
阿姨。
但我最爱的称呼是
妈妈。
走在大街上，我希望听见别人叫我
欧巴，
而不是
大叔、大叔。
但我最喜欢的称呼是
爸爸。
我是辣妈，不是老干妈。
我是潮爸，不是太阳能浴霸。
80后时尚育儿广播脱口秀，
潮爸辣妈。
本节目嘉宾观点不代表本台立场，特此声明。
每个孩子都可能会在上学时期情窦初开，当孩子对爱情懵懂的时候，家长如何借此机会做一次爱的教育，让孩子在未来找到对的那个人？为什么家长对孩子观念的灌输不是一两次及时的说教就能成功的？家长如何为孩子分析恋爱对象的优缺点和未来可能出现的问题？欢迎收听80-90后时尚育儿广播脱口秀《潮爸辣妈》。本期话题：如何引导孩子选对未来的他？
欢迎收听80-90后时尚育儿广播脱口秀《潮爸辣妈》。大家好，我是灵儿。今天直播间为大家请来了一位小雪的妈妈，欢迎你走进直播间，我们一起来吐槽一下最近育儿当中的一些酸甜苦辣。同时呢，带着这个疑惑，我们也要请教专家。直播间为大家请来了国际高级注册心理咨询师、国家高级家庭教育指导师穆涵老师，欢迎你。
大家好。
小雪妈妈，我不知道你们平时啊，就是因为小雪是女孩嘛，又到了10多岁的年纪，班上如果有小朋友之间开玩笑，你喜欢谁呀？哎呀，谁就是得到的这个情书比较多呀？这些事儿，作为妈妈，你是用一种什么态度去跟女儿交流？
目前他这个年纪好像还没有到写情书这个阶段，但是他的确跟我谈论过一些事情，比如说妈妈，为什么我们班女生跟男生在一起玩的时候就会说哎你喜欢他了
哦，
对，这种事情发生的比较多。他班有一些女生会喜欢一些男生，其中有一个女生喜欢男生的方式呢，就让我的女儿很看不懂。他说他喜欢那个男生，可是呢他用的方式是不停的去打那个男生，
捉弄他，
对，那个男生就很反感。
然
后我就问他你怎么看这个事情，他就说喜欢一个人不是愿意跟他好好说话吗？怎么会老是去打他、捉弄他、说他的坏话，这个反而会让对方很讨厌他。
好，小雪妈妈在节目的一开始给我们带来了一个10多岁小朋友学校里常见的爱情故事，我打这个爱情一个引号哈，
只是有好感哈。
对，但是由这个事儿呢，我就想啊，今天请穆涵老师跟小雪妈妈聊一个什么事儿，就家里有一个小孩，他对爱情懵懂了之后，我要借这个事情怎么样对他做爱的教育，但我最终的目的不是说你要早恋或者不早恋，而是为了日后他终究要找一个男朋友，要终究要找一个老公，我想对他之前的这个引导就走上正轨。穆涵老师
啊，那我觉得要分两个大的方面去做吧。第一个大的方面就是刚才小雪妈妈说的，孩子他遇到了一些困惑，他来问你，这个时候你如何解读？我觉得这个是做表面的一个帮助，也就是他不是根本性的帮助。那么我认为更根本性的帮助肯定不是在他懵懂的时候你才开始做，真正的能够让你的女儿也好，或者让你的儿子未来能够找到一个幸福的伴侣，拥有一个幸福的人生，他一定是从他很小开始做起。我们说早的吧，就是应该从0岁开始给到的东西。
这么早？
对
对，这么早。我怎么跟他说？我说儿子，你以后要挑个漂亮的儿媳妇啊，你看那个那个女孩就漂亮，就是干净，对不对？懂礼貌，
这就是误区。
那我要怎么说？
就大家认为当他发生了一些事情，我给他一个观念，他好像就能接受。你觉得这可能吗？就是他是否接受你的观念是由他当下决定的，还是由他过往很多年积累下来的各种观念感受共同决定他是否接受你某个观念呢？
这么一说 慕寒老师说的我比较能够理解，就是说当然就是在某一次遇到一件事情的时候，谈论的这个方式和树立的这个观点也很重要，
是有帮助的。
对，但是更重要的是在漫长的人生的过程当中要给他形成一个比较良好的互动，是吗？
对，就是
这个互动啊，慕寒老师我能不能这样理解，比如说家里面哈，爸爸一般很少下厨房，就是做家务哈，在中国。那如果说您家老公呢就是一个经常下厨房的，你看找一个这样的老公我多幸福呀，平时在家里经常表扬这样的爸爸，是不是女儿在家里会受这个事儿的影响呀？这算是细微的事情影响吗？
她可能会受影响，但是她可能受到影响是两个方面。一方面呢，她可能就是爸爸如果很享受这种过程，妈妈也觉得很赞赏，那女儿会认同这个，会觉得哎，男人是可以这样子来做家务的，然后自己也是可以帮助的，对不对？这个很好啊。但是如果爸爸本身做家务的时候并没有特别的愉悦，而且妈妈还经常会指责爸爸哪哪做的不好，那女儿有可能会反向认同啊，她会觉得我再也不要找一个如此婆婆妈妈只会在家做家务被老婆骂的人。一定是你刚才讲有个道理是对的，就是言传身教肯定是身教大于言传，对不对？但是关键是我们在他恋爱至少我们说18岁以后吧，你才认为他是可以真正是恋爱了嘛，成人了，这之前的18年你怎么做才是真正治根本的关键。你就是把这个道理跟他说烂了，说了所有的道理，但是你整个家庭的氛围包括作为妈妈你永远不懂得爱你自己，你也没有边界感，也没有资格感，也没有尊重自己感受的这种能力和权利，你说所有的道理你觉得对你女儿来说有用吗？
小雪妈，你平时会讲道理吗？还是
会
注重刚才慕寒老师讲的那些
细节？大家来感受一下啊，比如说你的女儿在3岁左右，突然有一天她看一个阿姨手上拿了一个好好吃的小熊饼干，然后她跟你说妈妈我想吃，这个时候你会跟她说什么？
本能的反应会说宝宝那个不是我们的，那是阿姨手上的，对不对？如果你想吃的话妈妈帮你去买，然后看这个阿姨的反应。
也就是说我们大部分的妈妈首先想到的是规则感，就是我要让我的女儿第一别人的东西不能随便吃，因为这不安全。第二，如果随便吃别人东西随便拿的话不礼貌，我们都会跟他说哎呀这个是阿姨的，你要想吃妈妈给你买，你现在不要吃，你跟阿姨说我们家有谢谢，大概会这么说吧。
是啊。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行为给孩子未来带来的是什么。
这个不好的案例啊，这是一个我还想说你看我在礼貌教育上做得多好，慕寒老师来尽管批评。
对，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给他带来的是什么。我们表面上让孩子懂得了规范和道德，可是我们忘记了尊重孩子内心真实的感受，他真的很想吃，那这个时候他的很想的这种内在真实感受是不是被压抑了，而且没有被正常的保护下来和认可。那等到这个女孩长大，有一天她过生日，在家里准备了很多菜，等着老公回来给她过生日，突然老公打电话说老总突然说晚上有个重要的饭局，我就在想我到底去还是不去，老婆你要是让我回来那我就跟老总请个假我就不去了，但是你要是觉得我也可以去的话那我就去，你看呢？那可能这个长得大的3岁小女孩就会说那你去吧，那工作还是挺重要的，我一个人没关系的，等你回来再过。于是老公就觉得啊，老婆可能是同意了我的这个让我去参加这个公司的饭局，对不对？然后可是挂下电话以后，你猜想这个长大的女孩会怎么想？她心里会很开心吗？
她肯定不开心，她觉得你根本就不懂我呀，
对，
我只是表面上表现出来通情达理呀。
不仅会埋怨她的老公不懂她，她还会恨她自己，为什么我心里明明希望她回来我却张不开嘴呢？其实她真实的感受是我好想你回来陪我啊，你公司的事情其实也不是说就那么的重要，但我这顿饭我都准备了很长时间，可是你却不回来。于是她带着这种对老公的埋怨和对自己的这个不喜欢指责的情绪，等到她老公回来的时候，你会发现她就开始耍脸子，对不对？她会不开心。
这个生活场景好熟悉哦。
然后她的老公就会说哎，你为什么不开心啊？她就说没什么呀，反正我一个人也能过生日啊，她就会变成一个受害者心态，对不对？然后老公心里就会想明明是你同意我去吃饭，为什么回来你还这么不开心，这女人真的很难搞哎。然后老公可能也就选择沉默，或者两个人也有可能就大吵一架。那你觉得这种模式你是在给你的女儿从小树立幸福的家庭观念互动， 模式，还是在让他变得不幸福呢？嗯，
这一切都源于阿姨手上的那块饼干。
就理解了吗？其实不是阿姨那块手上那块饼干，这暴露了你的一个思维啊。嗯，就是其实就是当时那位妈妈不会处理问题能力的薄弱，嗯，而不是那位阿姨饼干的问题。嗯，不是那个阿姨拿饼干，任何一个人拿一个东西，她都会让她的女儿没有资格感。嗯，所以首先如果这位妈妈不懂得遵从自己内心的真实感受，不懂得爱自己，没有边界感，没有资格感，你觉得她能培养出一个真正懂得爱自己的女人吗？嗯，
好，那我们再回到这块饼干哈。慕寒老师的意思是我们不能去说宝宝你不要吃人家手上的东西，这样不礼貌等等。
那我们该怎么做？
对，
是不是
我们应该怎么做呢？嗯，
我个人给的建议是这样子的，大家一定要记住，我们教育孩子一定是在两者之间的平衡。我曾经在节目中讲过欲望和社会规范之间的平衡，对不对？嗯，好，首先要尊重欲望，欲望是不能被打压的，越压他的这个能量越高，
反弹的越厉害。
对，反弹厉害。那我就会跟我的孩子说啊，宝贝，妈妈知道你很想吃这块饼干，而且这个阿姨是妈妈的朋友，她是安全的，所以你可以大胆的去问她要，如果阿姨愿意给你，你就可以吃，然后你可以谢谢阿姨。嗯，他是不是表达他内在感受？同时我也告诉他，举个例子啊，我可能会告诉我的孩子，在你这个12岁之前，你想要吃别人的东西或要别人的东西，有两个原则，在妈妈在的时候，我们可以分析一下，安全的就可以拿，就可以去要，可以去邀请，然后当我们可以互换。嗯啊，但是当妈妈不在的时候，任何人，除非你确定他是非常安全的人，比如说是我们家的亲戚，或者是你的老师，或者是妈妈的好朋友，对吧？你是可以吃的。那其他陌生人的东西我们是不能吃的。嗯，就会让孩子知道我的感受是 OK 的，我是有资格有权利邀请别人跟我互动的。嗯，因为我吃了别人的东西，我也会给别人一些这个回馈，这叫让爱流动起来。嗯，
所以慕寒老师刚才在节目上半段举的这个饼干，又同样的这个女孩她长大了这样子的一个例子，是想告诉家长从小的时候就要鼓励她这种表达，然后以及她内心真实的愿望。
是的。
而作为母亲的话，这个引导关于未来找对象的这个事儿，看起来好像离小的时候很远，其实从那个时候就开始慢慢的是有影响的，
从零岁就开始有影响的。
嗯，而且这件事情让我听来很神奇，因为比如说我们刚一开始谈论的是感情之间的话题。嗯，哎，怎么会和吃东西要东西要不要这个话题联系在起来？嗯，哦，原来这个还挺神奇的，万事都有联系哈。
啊，那今天小雪妈妈在节目的一开始提到了他的女儿已经算是小学的高年级了。嗯，那小朋友之间已经会把这种模糊的爱啊说但又说不清楚。慕寒老师呢是把它延伸到了小时候，那如果你的孩子还小或者有二胎的话，你还能来得及按照慕寒老师的说法去慢慢引导。可如果你的孩子已经上小学这样子的年纪，十多岁了，我们该怎么样再去跟儿子和女儿去交流呢？稍微休息一下，广告之后请慕寒老师接着聊。
你在收听的是乔爸辣妈，小欧零二，叫你变成更好的爸爸妈妈。
乔爸辣妈播出时间 FM98.8 合肥故事广播，每周一至周五18:30首播，次日14:00重播。网络收听请下载荔枝 FM、 苹果 Podcasts 搜索乔爸辣妈订阅收听，微信公众号请搜索潮爸辣妈俱乐部。
关于和孩子沟通呢，我是想先处理好彼此之间的情绪，然后再去搞定他具体的问题。
我们家长经常在一起讨论怎么样从小才能培养好他的学习习惯，
不是后来通过学习才发现孩子行为背后是有另外一种需求的。
陪你一起吐槽养育熊孩子的苦，陪你一起追忆曾经自己的小世界，80后时尚育儿广播脱口秀潮爸辣妈。
本节目嘉宾观点不代表本台立场，特此声明。
每个孩子都可能会在上学时期情窦初开，当孩子对爱情懵懂的时候，家长如何借此机会做一次爱的教育，让孩子在未来找到对的那个人？为什么家长对孩子观念的灌输不是一两次及时的说教就能成功的？家长如何为孩子分析恋爱对象的优缺点和未来可能出现的问题？欢迎收听80-90后时尚育儿广播脱口秀《潮爸辣妈》，本期话题：如何引导孩子选对未来的他。
后，欢迎您继续锁定8090后时尚育儿广播脱口秀《潮爸辣妈》，我是灵儿。今天直播间为大家请来了小雪的妈妈，还有慕寒老师。上半段我们提到了小雪在家里面，有的时候会提到了小朋友之间的相处，有喜欢的那个萌芽。然后慕寒老师呢，是从小就开始分析如何给孩子这种正确的输出他的欲望，
是的，
从而慢慢的。等到他像小雪的年纪十多岁了，才开始勇敢的表达，再等到18岁了，再更加正确的表达。可是小雪的年纪现在真的就面临了，那我回来跟妈妈去吐槽了，妈妈应该怎么样去回答呢？
刚才小雪是说她的同学为什么喜欢别人却去捉弄别人，那其实这个可能需要妈妈爸爸有一点点心理学的知识啊，高度还是有点高的。就是首先你可以告诉你的孩子，你可以问他，你如果是你会怎么去做，他不是表达了，他说我可能就会直接去说，对不对，
我要好好说话好好相处，
这是爱，
至少我不会去打他，
是的。然后你就给他解读为什么对方会打呢，因为当一个人内在不够自信的时候，他其实会想通过各种方式引发别人来注意他，那是因为他的内心不够自信。如果你的女儿她说我是可以勇敢地表达我的感受的，并且我懂得尊重自己尊重他人，就是我表达自己感受的时候，我觉得妈妈可以引导她注意一个细节，你可以让她说一下你会怎么表达，那么观察什么呢，看一下小雪在表达的时候，如果过度讨好对方，那就说明她自己其实把自己看得还是有些低了，如果她能够懂得既尊重自己又能够很好的尊重对方的感受，那么他就是一个非常健康的状态。
这个就是
要多问一句，你会怎么表达，
对，让他跟你演绎一下，然后给他解读一下，就是对方那个孩子其实是因为他内在的不够自信，他会引发各种奇怪的行为叫别人来关注他。
这个解读其实就是上半段的时候说到那个小熊饼干，然后从那个时候就是你怎么表达，你表达的就是你心底里最浅的这个欲望，是不 是,
是就让孩子有一种感觉，我有资格认可并表达我的感受，即使有些时候我的感受可能是不适合表达的，所有的场合不是都是适合，但是我至少知道我的感受是什么，并且我知道我的感受是值得被尊重的。
可是慕寒老师，你刚刚提到一点，就看小雪她跟你妈妈模拟的时候她的状态，有一种是非常平等的，那就是孩子心理状态很 OK， 可是有一种是有点讨好的，那这个我怎么判断他是有点讨好的，我要从而去重新改变他呢？
这个还是有点难度的，就是如果妈妈和爸爸自己是自尊自重自爱也爱他人的，就是能判断出来，如果爸爸妈妈自己是讨好型的人格，其实常常是判断不出来的，所以这个我认为是无奈的。
就是这个就关于讨好型的人格的话，这个是另外一个大话题，
就是他就 对他可能会忘记自己，然后一味的去关注别人，
对，就妈妈和爸爸会觉得他这样做是对的，但其实可能是错的，因为我遇到一个案例就是这样子的，女儿去讨好别人，然后妈妈会觉得她做的很好，然后到我这里分析以后，他妈妈才知道他一直在促进他的女儿成为一个讨好型人格，因为他自己就是这样子的。
其实在上半段您举的那个例子，那个女孩她长大了之后，她明明做了一桌子菜希望她老公回来，但是她隐藏了自己的内心，她其实是在讨好，
是的，她在讨好他，在牺牲自己，所以我说所有的源头，你想让你的孩子成为一个未来有幸福婚姻，能够吸引一个好男孩或好女孩的人，源头一定在爸爸妈妈懂得真正爱自己。
好，那我们再回来哈，就是小雪她也就是在十多岁，上半段举的例子呢也就是在3岁，可是如果你的孩子已经真正的到了18岁，开始跟你更多的直接说我喜欢某一个男孩子或者女孩子，更直接的对象的时候，我们又该如何引导呢？
那我来举一个我的接的一个案例啊，这个女孩子呢，她是一个从小被家人认为比较乖的女孩子，然后呢爸爸妈妈在她20多岁的时候给她介绍了所有能介绍的他们认为符合他们评判标准的乖乖男，但是这个女孩说我怎么都无感，就是无法建立起那种感受。突然有一天邻居给她介绍了一个从国外回来的一个男孩子，然后呢吃饭当中她觉得好像也就是能谈吧，也没有太大感觉，吃完饭以后男孩突然跟她说咱们散步吧，正在散步的过程当中突然拉着她的手上了一辆公交车，她被吓了一跳，说啊为什么要坐公交车，男孩子就跟她说想上就上呗，你就跟我坐坐公交车，随便他到哪一站我们就来一场想走就走的这种小小的旅行，
好像偶像剧里的情节，
然后女孩子心啪一下子就被打动了，她告诉我，她说那一刻我一下就爱上了他，然后就觉得哇这就是我想要的那种放松的生活，因为她从来都没有真正的放松 放松过，于是他们很快就恋爱了，然后就结婚了。但是这个女孩子三年以后找到我，她说她受不了了，她打算要去离婚。我就问她为什么，她说因为她实在受不了她老公的那种放荡不羁。
也就是说放荡不羁适合做男朋友，但是不适合做老公是吗？
我们倒并不是评判这样的男孩适不适合做男朋友和老公，我们回归到如果他的父母在他刚跟这个男孩恋爱的时候，他的父母能够看透看懂该怎么去引导。
这父母啊，本心我估计是不喜欢这个后来这个国外回来的男孩，因为他帮他介绍的对象都是乖乖男啊，
是的，
突然来了一个跟他预想的对象完全不一样的，估计没少反对。
是的，但是我们刚才说了，如何在这个时候真的对孩子起到引导，应该是父母反思的。我们假设，如果他的父母能够这样去引导他，就告诉他，哎，你喜欢上他的这种随心所欲，对吧？放荡不羁，或者比较浪漫的随性的感觉，那你知道这背后又意味着有这种特征的人，他会有什么其他的特点呢？第一，他可能不修边幅，或者他是修边幅，但他在某些行为上，他也一样会让你感觉到好像摸不着。就是没有太大的计划性，而且他可以对你比较随性，其实他的随性程度也会比较大。那么日后你要面临的是享受他带你的这种刺激新鲜感的同时，你能不能接受他给你带来的生活当中的一些没有计划感啊，很多东西不够规则呀，甚至于有些事情你觉得他不够负责呀，太随性啊，这些事情你能不能接受。就是你一定要让你的孩子懂得你喜欢 A， 你就得喜欢他背后的 B，
就是都是有两面性的。
是的。
哎，但是慕寒老师，家长没有对孩子之前说过类似的话吗？还是说那个时候的女儿啊，她在那种恋爱的就是高潮期，她对啊我知道啊，可是我就是喜欢啊，爸爸妈妈你想的这些道理我都懂，我能接受。
有多少家长能够说我不确定，但是我想至少在你的女儿或者儿子跟对方发生矛盾的时候，你们怎么去帮他分析，这也是很重要的，对吧？比如说他们两个可能真的是因为一件事情发生了矛盾，那么这个时候作为家长怎么样先理解你的孩子，然后再去引导他去思考人生和性格不同的角度的面，你没有什么好坏之分，只是说那孩子如果你不能接受他的这一面，只能说明你自己这一面上面你缺少了，而且你还不敢去尝试，那么你应该鼓励你的孩子大胆的去尝试，让他既能够拿得起又能够放得下。
那所以在看这一个案例当中的女孩的话，她一定是小的时候被规矩约束得太厉害了。
是的，所以我才说为什么一定要从父母自身的成长去解决根本的问题。父母自己就是一个很规矩的，天天用道德和规则框自己孩子的人，你怎么可能能看得到那些放荡不羁的这些好和那些放荡不羁背后可能带来的问题的双重性呢？你可能只能看到问题，你看不到他给你女儿带来的好是什么，你就会去阻止，你压根就不会去真正的去引导，是阻止，可能会像你刚才说的啊，这样男孩怎么能要，这样男孩绝对是不安全的。但是
等到他离婚的时候，他就会说你看当初你没听我的。
但是问题是什么，你的女儿根本就做不到跟他隔绝关系，你劝再狠都没有用，他是做不到的，因为你当初就没有给你女儿一个完满的性格状态，他吸引的一定是他缺憾的那个性格状态的人，你这个时候再去劝他，你不等于说是在让他陷入到一个更大的痛苦。
就是连父母现在都你看站出来反对我了，就是背后也是没有什么支持力量的。
是的。
所以小雪妈妈，你对刚才慕寒老师给你支的这个招稍微满意一点吗？
我觉得听了慕寒老师讲过的这些故事和这些案例以及怎么去做新的引导，我觉得我有必要好好反思一下，以后不能再说教了，先要自己学习了，然后能够看得更多懂得更多，才能够站得更高，然后帮他引导得更好一些。
其实小雪妈妈刚才做的那个总结哈，是说我们父母一定要从现在开始有觉醒，这个时候还来得及，但是有多少父母还会来反省说我自己现在的这种状态是会影响到我孩子未来的恋爱生活的，他可能没有想到说我以后我的儿子或女儿找对象跟我现在的这种教育这个有关。
其实不仅是孩子找对象有关，孩子未来的就是人际关系处理事情的能力，他的这种就是幸福感和他整个人生的状态都是由你现在的很多行为来起到影响的呀。
我们来看一下，如果说一个孩子，我们从一开始是不希望他特别卑微，也不希望他特别高傲，希望他是一个比较圆润的一个状态，
圆润的状态
以圆润的状态去吸引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对象的话，那是最完美的。但大部分的人的
状态，就是一种相爱的这种模式是
我们说相爱模式可能性无非有这三种啊。第一种就是我内在性格缺失的部分，就像刚才那个女孩一样，她缺了那种能够放松自我的感觉，能够真的遵从自己内心的一些感受的感觉，
压抑的太厉害，
她就会去找那种，这是第一种情况。第二种是我缺什么我去找什么，比如说有些人就会觉得爸爸妈妈一直不理解我啊，一直不够真的爱我，那么突然有一个人让我觉得很暖心，我也会一头扎进去。
所以恋父大部分是这种，
是的是的，
对不对？
还有一些家长会觉得我的女儿这么优秀，怎么找了一个这么觉得比较低的状态也不是很好的，但是可能那个男孩唯独给到他女儿的就是父母没有给过的那种理解和关爱，那么他会去找。第三种状态呢，就是你的孩子自身状态的能量是很高的，就像我们讲的他有很多性格比较完满的状态，他在这种
他在三岁的时候看到了那个小熊饼干，知道合理的表达
对，就父母知道合理的引导，而且父母给到孩子的是这种有资格感，有边界感，然后我有休息的权利，我有资格邀请别人来帮我，我有资格跟别人共同享受什么，就这些资格感都有，同时又懂得去帮助别人的这种完满的状态，他就会吸引高能量跟他一样的孩子，就是这样他的恋爱的对象，这是最完美的状态。
所以父母了解了这三种状态的话，就是你会想说哎，那我的孩子目前是什么状态，包括我自己其实是什么样的状态，然后从而就我们慢慢修正，还有还来得及吗？
我觉得没有什么来不来得及吧，就是你可以选择永远都不做啊，你也可以选择只能从现在开始做，你不能说我选择从前昨天开始做，就是你没有什么其他可选的，要么现在做，要么永远不做。
那这样，这是另外的一个关于爱的话题的延伸，我们下次有机会再把慕寒老师请来直播间，告诉一下爱的这三种状态当中，我们要如何来及时修正，把它纠偏到那个比较完美的状态当中。
可以，就是我们来对每一个做一个细节的介绍，举一些案例。
非常感谢小雪妈妈以及慕寒老师做客直播间，更多关于亲子沟通、两性沟通的话题，大家也可以持续关注潮爸辣妈，下期见，拜拜。
以上节目由920影音工作室创意制作，感谢您的收听。